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堂堂进入约翰一书第三章。因为前面讲的都非常的硬，你可以讲说那个是干粮中的干粮，他要求我们在生命当中一直要有某些的表现，我们不能够受诱惑，我们要持续行在神的公义里面啊，真的，你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有感觉到哦，好沉重。但是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神的爱，那神的爱以后不久之后呢，又要开始再讲一些大家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哇，原来为什么使徒约翰，为什么他们这么样子的坚决的在讲这一些的题目呢？好像这约翰一书就是要抓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面对我们信仰的问题。我们信仰当中是不是认真的？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虚假的？这是约翰他这边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反反复复哈，不是又是又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他的重复，他一直在重复在讲这样子的题目。那后来呢，发现到原来这就是他们犹太人思维的方式。他们犹太人在拉比教导学生的时候，拉比会跟学生讲，我不许你们全盘接受，我不许你们一个问题都不问。他说我挑战你们，你们要从各个方面，要对上帝的律法，上帝的 Torah， 你要对他提出质疑。因为他们在犹太人从小的时候，他们就规定当老师教导学生的时候，学生不能够一言不发，学生不能够全盘接受。不，他鼓励说你要问问题，你要去挑战。他们认为真理是不会被变倒的，那要改变的是人，所以他一直在提出来说，你要让这个小孩子能够发挥什么，发挥他的想象力。他说我要你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当一个问题提出来，或者当一个 Torah， 一个所谓在圣经当中的一个律法提出来的时候呢，那就会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尝试的去了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你有这一种犹太人思维的方式的时候，你再来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刚刚他讲了这个爱的观念，哎，他刚刚讲这个宝血这个观念，哎，他讲的这一些你要继续住在主里面的观念，不是前面才刚刚查过吗？怎么他又跑回来了？哦，原来他好像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思维的方向，好像在一个打这个圆圈哈，我好像在那边每一个地方，我再重复一次，我再重复一次，我再重复一次，我再重复一遍。他是什么？他是在 make sure 他 fully understand， 他完全的明白。也就是说，他在一个问题当中，他在一直打转，他一直打转。这个转不是转不出来，这个转是 make sure 是确定你能够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个问题，你要从360度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360度，正的、反的、侧的、高的、低的，都要看同样一件事问题。所以他就在这种高高低低、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当中呢，他在同一个问题讲到爱、讲到分辨、讲到虚假、讲到公义，他你会看到他在不同的地方又重复的出现出来。这就是他们犹太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在诺贝尔得奖的人当中有25%是犹太人？为什么当一个他讲出一句话的时候，他很多的 in parallel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测试、不同的看见，他都已经提出来了。所以有些时候在我们公司里面，我碰到几个很厉害的犹太人，他为什么他的思维方式是这么样子的快速敏捷，他对一个问题的了解比我们深刻的多，因为他从小的训练就是这样的训练。他们的老师不允许他们说，老师所讲的是你每个字都接受，而且没有 question 的不行，你一定要问问题， 不行，你一定要提出你反对的意见。当你提出反对的意见的时候，你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认识就更深一层。所以他们不怕被 challenge， 他们就怕你乖乖的，像我们中国是填鸭式的教育，把你填啊塞啊填啊塞啊填啊塞啊填啊，然后小孩子说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不是，他们鼓励说你来挑战我呀，你来提出你不同的意见啊。当你提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上帝的律法为什么要这样子，你才能够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解。所以当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训练方式的时候，你也难怪他们犹太人太聪明了。犹太人真的是太聪明了，为什么？因为从小教育就是这样教育。所以当一个小孩子不乖的时候，我们妈妈做妈妈做爸爸就要去 correct， 对不对？哎，他们犹太人不是这样的，他们要看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他的引导方式说那 how about do this how about do that， 他们呢，他们可以容忍，就是说让他小孩子能够找出一条他对的路，然后跟你之间也有对的路。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很高级的教育的方式。犹太人他们很少悖逆的，虽然他们在历史上面很悖逆，而且他们心智成熟之后他们骄傲，但是犹太人他们汲取他们祖宗所犯的错，因为他们到哪个地方去都被当地的人歧视，所以他们犹太人就是在逆境当中，他们知道怎么样去 survive， 怎么样去维持他们的传统，怎么样在他们那种敌人的环境当中，他们还能够出类拔萃，他还能够把当地的钱财赚到他们的手上。我告诉你，这是犹太人的智慧。但是犹太人他们也是很感恩的人。我前一阵子发了一个短片给大家，有些人当中我们收到，他们感谢上海，为什么？他们非常纪念哪一个国家对他们好，他们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们感谢上海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包庇了一堆犹太人，因为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好像是波兰一个中国的领事叫何凤山的，那个时候一大堆犹太人没地方去，没有一个国家要收留他，只有这个何凤山说来你们到中国去，所以他签了中国的什么中国的签证给他们，所以一票犹太人就跑到上海去。结果在跑到上海之后，那个时候在日军占领的区域里面，他们被关在一个地方，没东西吃，上海人就丢馒头，丢什么东西丢到他们那边去。你知道他们说这个是他们建国史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对上海是非常的感激，感激的不得了。他们非常纪念什么国家对他好，他记得很清楚，什么国家对他不好，他也记得很清楚。而且这犹太人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民族，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我们在看约翰一书的时候，你要看到说这怎么重复啊，为什么不像保罗，保罗就是很像我们那个比较西方思想哦，一二三四讲得清清楚楚啊，同样一个观念不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再重复，很少。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好像在绕圈子一样啊。有人做一个比喻啦，他好像是一个女孩子去逛街，我到 Macy 逛逛，我到那个 Bloomingdale 逛逛，逛回我到跑到 Macy 去逛逛，我在那他逛来逛去逛来逛去，就是逛来逛去逛来逛去，他是没完没了。所以因为他没完没了，就是因为他要了解圣经上讲的事情是什么，他没完没了要一直在重复的在思想这样一个事情，他要彻彻底底明明白白的了解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然后从多方面来看，说这样那样那样那样 ，OK， 原来他们犹太人这么聪明，不是没有道理的。两姐妹，我们要学习他们好的地方，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特别的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对小孩子不要用填鸭式的教育，我们用一种启发性的教育。你要 explore， 你要帮助他。当小孩子吵、小孩子烦的时候，很可能他是在 try。他想要去探测某些新鲜的事情，不要太压抑他，要让他，当然也不要让他太自由的发展，但是在他这种有这种 exploring 这种探测性的这个 行动，在这种的思维方式当中，你把它引导，你对某些事情，哎，新鲜的事情，让它也有这种探测性的话，你会帮助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个新的意向，我们有新的方向，我们神也对我们不是行礼如仪的。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要立定一个心志，说：上帝，你今天跟我。上帝，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今天来到你的主餐面前，你要跟我讲什么新鲜的事情？我对于某一些经文上面，我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看见？我对于我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突破？我是不是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都好像都是几百年来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教会里面的生活太单调了，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是吗？绝对不是啊，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做新事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摆在我们里面的，他有一天会显现。弟兄姐妹，我对显现这两个字有点敏感，我就会问上帝啊，你这个显现是不是将来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个显现？好像大部分人都这样看，但是我现在觉得不是。我觉得我们对神的话要有一个崭新的看见，我们的神永远是新鲜，我们的神永远不是那种老掉牙的。我们在千百年来基督教的历史，在天主教的里面呢，把神的道，把神的这种 fellowship koinonia 这一种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团契，更搞得很僵化、很僵硬。No， 神是非常非常活泼的。这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上帝，弟兄姐妹，虽然是活在，好像是有这个耶稣基督，好像活在一个律法的时代里面，可是他的话语，他总是出人意外，他的话语、他的行动、他的行为，总是跟当事人不一样的。虽然他好像跟大家都一样，可是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的神是一个丰富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的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我们一直读到第三章第三节，打在你的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来，小子们呢，你们要继续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前面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继续行公义的人都是已经被他所生了。你们看，父已经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吕正中翻译他说，父将何等的爱爱了我们，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人，我们跳过去了，就继续洁净自己，像他洁净圣洁的一样。好，弟兄姐妹，我把很多的注释就放在这些经节里面哈，我把时态放进去哈，我再次说，我不是在改圣经 ，OK？ 我再说，我不是在改圣经，我是把圣经里面时态放进去，因为我们中文没有时态，有些有曾经，那就是说你知道那个是过去完成，曾经做过。但是弟兄姐妹，我把这些东西，我不是在改圣经哈。还有人来跑来跟我讲说，牧师，我不喜欢你这样做哈。我从在过去的教会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人在 question。我再说，我们中文的圣经都是翻译过来的，我们只是让圣经能够更加的明白。你了解我的意思吧？因为我们的时代中文看不出来嘛，因为很多在特别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强调的是连续性的动作 continuously。 所以我上次前几次的我放常常，我现在发觉我要放继续， 你们要继续的住在主的里面，这个继续比较有 continuity， 就是那种继续连续性的动作。因为如果我们说哦，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你可能会问啊，是将来吗？是现在吗？是过去吗？一次吗？两次吗？ No， 是连续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要这样写在这上面，是要告诉大家他的意思是叫我们连续住在里面。记得我刚刚讲的犹太人思维的方式，你要去问一次性、两次性、现在是、过去是、未来是，我现在告诉你是连续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刚一开始讲了这么多犹太人思维的方式，就要跟大家讲，我们不要简简单单读过去，中文读过去啊，这啥意思啊？你要去挑战，你要去搞清楚、搞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再说这个不是在篡改圣经， OK， 千万不要把这个帽子扣在牧师的身上，而是要 explore extensively， 就要很精准的知道他确实在讲些什么意思，你要去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意思。所以当有人问你说请问啊，二章二十八节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是什么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啊，你跟他讲就是连续性， OK， 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我们就不会羞愧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住在，继续住在主的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们待会会讲。但是弟兄姐妹，我在那边讲已经被他生了，就会行公义，继续行公义。那你就会问他，那不继续行公义的人是被他生的吗？这就是犹太人的思维方式，你要去看反面， OK。这反面的话，你当一句话念下来 ，OK， 凡从神生的就继续行公义。那凡不继续行公义的人，是不是从神生的？你就要开始去这样子去挑战，去这样子的思想。这就是在我们研读神话语的时候，你要从多方面去看。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神的话它的意思是很丰富的。这个是一个很丰盛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会有什么的样式？那没有这个样式是神的儿女吗？哦，那开始要思想这个很严肃的话题。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只看到前面的，我不看到后面的，我们只看到正面的，没有看到反面的，没有看到侧面的，没有看到前面的，也没有看到后面的。弟兄姐妹，你要打开你的眼界，你要看到上下文之间所要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也许你今天了解的是其中的一样，隔了两天，隔了三天以后，隔了一年以后，你再来读同样的经文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也是这样子可以的。所以这个叫做在圣经当中，在读经当中，你有一些的成长。你的成长就是说，你有一个更高、更高、更远，可以看见这圣经里面所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千百年来圣经的道是讲不完的，因为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但是在这种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当中，你仍然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不可以随便乱讲嘛，你不可以随便说哦，我今天有个特殊启示，圣灵告诉我这样是这样的，所以永远是这样。 No， 那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 dynamic、 非常的机动性的，是因为神的话是动态的，神的话不是死的，神的话是动态的，神的话是动态的。当我们遇见危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跟上帝讲公义啊，我们要跟上帝讲什么？慈爱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要翻译说神叫我们行在公义当中，我现在快要死了，我现在遭受到很大的逼迫，我现在遭受到很大的危难的时候，你现在就要跟讲上帝啊，拯救我啊，我需要你的恩典。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在不同的情况，你不同的场合当中，你应用神的话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 The power of the word， 神的话有能力。 Because you choose wisely， 你选择是正确的，你选择是有智慧的。好，弟兄姐妹，我们再讲哦，什么叫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特性？那第一点，这个身份是父神的慈爱赐给我们的。我们有这样子的身份是因为 God's love， because I love you。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许多的做爸爸做妈妈的， 还有我们自己小朋友的时候，做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很疼爱小朋友。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爸妈不爱我，因为我哥哥姐姐他们要的东西，我爸妈就买给他们。然后我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要那个玩具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你哥哥的以前的玩具给你啊。啊，我就觉得很受伤啊，为什么我的玩具都是旧玩具，不是新玩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我们家的衣服都是，你知道我的衣服是我哥哥他穿不下了留给我的，所以我的衣服永远是他的旧衣服，你知道吗？所以在我的这个生命从小的成长当中，我觉得我爸爸不公平啊，我妈妈不公平啊。我如果是女孩子的话，我可能会得忧郁症。还好我是一个 boy， 你知道吗？我们男生比较随便啦，反正就是生气一两天过后就忘记了。那我爸妈妈爸爸也很厉害，他们会转移我的注意力，你知道吗？可是弟兄姐妹，当神的爱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是无怨无悔的，他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他不管你现在知不知道，还是将来才知道，还是过去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爱你了，他定义了要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天父，成为你的阿爸父。这个爱是没有办法测量的。像我们小时候呢，我们就会测量爸爸怎么爱我，看看爸爸买的东西给我好不好，买给我的东西跟买给我哥哥的东西，我看了老是我觉得我哥哥他得到的东西比我的好，所以我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我不要，我要他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都是在这样子，有这种的比较，有没有？我们都是这个样子。那你有小孩子，你有两个小孩子，那麻烦了，对不对？给老大了，你要想想看老二怎么想；给老二，要想想看老大怎么想，对不对？这个在家庭当中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啊。当然，如果你有一个小孩的话，大陆一胎化最好的好处是所有的三千宠爱集一身。当然，如果说三千宠爱集一身也不好啊，因为他就认为你给他的是理所当然，你不给他，你就不爱他。哇，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的爱无怨无悔，上帝给我们的爱是透过耶稣做成的，靠着他给我们的救赎，我们可以亲近上帝，而且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八章14-15节、16节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边的心原文都是灵，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译成心了。我们讲心灵心灵心灵，可是有些心其实原文应该是 heart 啊，他那个希腊文叫做 cardio， 我、哦、现在这 cardio 的是在美国也是一样哈、哦。那这个心呢，其实原文是 spirit， 所以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把心所有的这边心呢，全部改成灵，好吧？我们弟兄姐妹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有一个很简单的应用，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就说，我们一起来啊、哦，阿爸父，阿爸父啊。这个就是圣灵与你的灵一起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透过你的宣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宣告很重要？你如果在危机的时候，阿爸父啊，我们的上帝他会不理你吗？他不会。就像你的小朋友，他在跌倒摔跤的时候，阿爸父啊，做父母的哪一个不放下手中的工作，马上去看他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会不会？会。我们在人世间当父母的， 尚且这样子，我们的上帝一定会来照管你现在的需要。小姐妹，阿爸父啊，这边讲得很清楚，当你宣告的时候，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个讲话是一起讲的，我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是圣灵跟我的灵一起宣告的。因为什么？如果没有被圣灵感动，没有说耶稣基督是可以咒诅的。OK， 那被圣灵感动的一定会称呼上帝是我们的父。对不对，妹？哥林多前书12章。哎，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灵在我们灵当中所引导的，他会引导我们，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被圣灵引导的会跟天父阿爸说：“阿爸父啊。”这是一个太奇妙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又奇妙的圣经，在这边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圣灵一直跟你我在里面。当你跟神说阿爸父的时候，你不仅拉近那个关系，圣灵还在你的身子里面，你的脑海里面，你的思想当中一直在跟你讲说，阿爸父是你的天父，你要跟他建立好关系。如果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口称耶稣为主的，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3节。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特别讲到，被神的灵引导的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会呼叫阿爸父。所以你说，哦，那神的儿子是什么样子？原来神的儿子的特性会叫我们的父神叫阿爸父。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在呼叫阿爸父啊？就像你叫自己的爹娘一样，这么样子的自然，这么样子的亲密。我们常常呼喊阿爸父啊，阿爸父啊，圣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阿爸父。我们好不好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在跟神建立关系，耶稣他是我们的新郎，记不记得？你有没有说啊，这么多的身份，圣灵是什么？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的 helper， 是我们的 tutor， 是我们的 teacher。 耶稣是我们的新郎，父神是我们的阿爸。弟兄姐妹，我们呢，在一个神的家庭的关系当中，你要跟三位一体的神建立关系，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些时候，我的良人啊，哦，你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啊？但是你要跟耶稣建立关系，耶稣是我们属灵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弟兄姐妹，我们要往这方面的关系，跟神越亲近的时候，你跟神关系越好，你跟人的关系就更好，因为你是属耶稣的，你是属上帝的，你是阿爸天父宝贝的公主跟王子。 OK， 当你知道你的身份地位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有这种 royal family，你这是皇室的成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性情就会改变，就会跟耶稣一样，就会跟阿爸父一样，就会跟圣灵一样。圣灵是我们最好的保惠师，保惠师就是什么 comforter helper。 就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圣灵啊，请你帮助我，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就我们要对神的特性了解，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在做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你随时可以跟阿妈父打电话。我们年纪大了，我快60岁了。在我以前哦，很难想象哦，我在小时候10岁、20岁，在想说我快60岁。当然，贵妈妈、唐伯伯他们年纪比较大一点哈，还有我们沙姐妹快90岁了。哇，这个很难想象哦。当我90岁的时候，我就想说，我60岁的时候会想我90岁的样子吗？不会啊。但是弟兄姐妹，年纪大了，因为看的事情也看了很多。我们在所有这些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从小在想，当你的儿女来呼叫你的时候，当你远离家乡很久很久，没有跟家人联络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们吧，他们很想你的。 如果我们很少呼叫阿爸父，呼喊下吧，阿爸父会很高兴，阿爸父会很高兴，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呼喊阿爸父，好不好？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有一种危急式的阿爸父啊，赶快叫我，也有那种很感激是阿爸父，我想念你，阿爸父求你彰显你的荣耀，阿爸父求你给我的慈爱，求你给我显出你恩待我的凭据，阿爸父啊。你也可以很有感情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呼喊三次，好不好？因为不是对我喊哦，是对天父喊，好不好？我们要建立跟阿爸父的关系，好不好？弟兄姐妹，来，阿爸父啊，阿爸父啊，阿爸父啊，里面，哈利路亚。也许以后我们教会一进门，我们就开始来彼此来说阿爸父吧。我们要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儿女吗？呼叫阿爸父吧。第二点，这个身份呢，不是这个世界了解的，甚至不接受，还更进一步会逼迫我们。弟兄姐妹，在前三天的时候，在 Oregon 有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知道这件事情的举手，及格了吗？好，请放下。就是有一个学生，他拿了一把，不是一把，好几把枪啊，跑到教室去，而且是他同班的教室，他就砰砰砰砰砰，把九条人命夺走了，包括他自己，也打伤了九个人。那其中有一个受伤的姊妹，她就做见证，她说：“她说这个 shooter 啊。”这个 shooter 做什么事情呢？ shooter 会把一个人叫起来哦，你是不是基督徒？是，砰，叫一个，你是不是基督徒？是，砰。那个女孩子做这样见证，她说这个 shooter 她专门找基督徒，就把他给枪决了。这个基督徒我们会被逼迫，弟兄姐妹，我记得上一次在科罗拉多州。Columbine High School 有没有？有一个两个高中学生，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他们在班上的时候，他们也是哪一个基督徒就专门对基督徒下手，有没有？你们都忘记了。Columbine High School 在 Colorado，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忘了，大概是很久，在98还99年的事情。他们当时候也是。Are you a Christian? Yes, I am. 是的，我是。砰！哎，弟兄姐妹，他们觉得当基督徒怎么那么倒霉？当基督徒为什么会被迫害？他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了解，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他不了解神的爱。我们被得以称为神的儿女，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想说，为什么在一个 Oregon， 一个很偏僻很乡下的地方，人口只有22000人的一个 college town， 会发生这种事情，任谁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但是弟兄姐妹，当那一天如果有人拿着枪抵着你的脖子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千万要说是的，我是基督徒，你绝对不可以在人的面前否认耶稣的名字，因为那是很严肃的，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life and 这个 life and death 啊，就是生死的问题啊。弟兄姐妹，也许你的回答在其他人眼中看起来是很愚笨的，但是在神的眼光看起来，这是我的儿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心理建设哦。不要想说我有儿有女啊，我需要去养他们啊，牧师你有教会，你不能随便就这样子哈、啊。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上帝在看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到底是真的还是随随便便只是礼拜天找个地方去而已。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信仰，这就是约翰一书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吗？弟兄姐妹，也许我祷告，我们教会里面不会有人发生这种事情啊，不会有人遇到，就是说真的有人拿着枪，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不会。 但是你要去告诉你的弟兄姐妹，你要去告诉你的朋友们，我们要面对这个世代，要建设好你的心理准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训到的时候就昂首，就交托耶稣了。不要说我小孩子需要养，没关系，我们一起荣耀的进天国。 Amen。 我们现在有一个心理建设，不要到时候就否认，不要变成一个说谎。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积蓄的，所有在耶稣面前摆上的，我们不要在最后一个刹那退缩了，不要在最后一个刹那当中我抛弃了，就只为了苟延残喘。弟兄姐妹，我们顶多活120岁了，过去就没有了，但永恒在向我们昭示。我们不要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就退后，因为逼迫我们的他不认识上帝，他不了解神的爱。弟兄姐妹，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不要在他面前羞羞愧愧，对不起我否认你的名。 No，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心理建设的好，你要面对着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信仰，死就死，我的儿女上帝来接管，甚至我的儿女要一起殉道，然后我们就一起殉道吧。弟兄姐妹，我讲这句话，我盼望，而且我真的相信我们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预备，心理上要建设的好。第三，被神生的儿女会持续行公义，因为公义的神的性情会有借由重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面对逼迫啦、诱惑啦，我们必须仍然站立得稳。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面对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没有人看见啊，偷鸡摸狗啊，我现在说是光明中行事。你知道我也跟我太太提过，以前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心里那个时候觉得哇，这么漂亮的女生又没有男朋友，哇，好想跟她找个时间喝杯咖啡。没有人看见啊，没有人会知道啊，行公益啊，我不要讲说行公益好像是一个什么很伟大的事情了，那我就在我们平常当中啊，我们还好，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过了不久我就离开公司到另外一边去，感谢主。所以我觉得保罗他讲说你们逃避少年人的事，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行公义的事情，我们不要偷鸡摸狗哈，在光明当中要行公义。第四，神的儿女会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而且会常常洁净自己，预备自己见他。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洁净自己，我们的心思意念 cleansing， 就像我们刚才领圣餐的时候 cleansing， 要洁净，我们常常洁净，常常洁净，我们这样的预备我们来见他，因为我们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湾区有很多的地震带，我已经讲过，上次讲过，我不是在吓唬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我们这边的断层就离我们这里很近，后面的山就是整个断层带，我们要知道你住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 prepare， 警醒，预备，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惊慌。在我们要预备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你要常常洁净自己，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就要预备了。所以你要预备，我要预备，家里面要多储存水，家里面要多储存食物、手电筒、吃的东西、罐头、御寒的衣服，都要准备好。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的， It can be anytime。 我们说哦，主还会过一段时间才会来， No， 我们要警醒，我们很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要小心预备，我们预备要见他。 我们再看，主若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要讲第一点，他说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不是我们的盼望，是基督他自己的应许。我们跳到我们上面，在第二章第三节，我在上面写 RSV， 就是英文圣经的 Revised Standard， 他的翻译就是说 Everyone who does hopes in him purifies himself as he is pure。中文的翻译就是凡这样盼望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会洁净自己，继续的洁净，像他是圣洁的。这个洁净其实翻译成圣洁的比较好，就会继续洁净自己，像耶稣他是圣洁的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吗？你就是要常常洁净自己。那用什么洁净呢？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么他在这边讲说，主若显现，我们要像他。凡这样有指望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要 distinguish， 要分辨有两种的指望，两种的指望。OK， 这两种指望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一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啊，弟兄姐妹，我们刚开始就讲过哈，我们对于这种的 perspective， 这种的看法，我们要有一个多角度的看法。当我们说我们盼望上帝会盼望主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我们盼望他将来有一天要向我们显现，这个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盼望还是他的 promise？ 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基于我们的盼望，还是我们的盼望是基于他的应许？或者我们更进一步的讲，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因为前面就是讲说你们要继续住在主的里面，继续住在主的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因为你跟耶稣在一起，耶稣他将来还要再来，所以你的盼望是有根有据的。另外，如果我们纯粹是自己的盼望，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你能够知道有把握的确定。在哇，里面有些的例子我不晓得要用哪一个跟大家讲，我只能这样讲，有一个常常出去打鱼的爸爸，他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儿子。有一天爸爸出去打鱼了，孩子盼望他爸爸回来， OK， 因为他爸爸都会很准时回来。但是有一天晚上，在风很大浪很大的时候，他爸爸出去出海捕鱼，第二天没有回来，所以他指望他会回来啊。他爸爸通常都第二天就会回来了，可是第二天过去了没回来，第三天过去没回来。他妈妈为了要安慰他，他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安慰他说：“爸爸说十天以后才回来。”十天过去了还没回来，哦，爸爸说大概要一个月吧。所以他在盼望当中，这个指望当中，不是这个出海的这个男人他的 promise，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的盼望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盼望，结果那个做爸爸的就没有再回来。这个小孩子长大之后，他才知道他爸爸那一天去了以后就走了。所以他一直盼望他爸爸会回来，后他发现到这个原来是一个骗局，对他来讲。所以他那个时候就非常的 disappointed， 还跟他妈妈之间关系也因此也不好了。那你能说你能怪这个妈妈？我觉得妈妈很伟大，为了不要伤他的心，可是他的盼望没有办法实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盼望是从你的本身的角度来，你希望他回来，你盼望他回来， 但是他回不来啊，所以很失望。你要怪谁？他怪了他妈妈骗他。你想想看，他妈妈如果当时不骗他的话，他是不是更伤心更难过？过了一阵子，他又跟他妈妈道歉，这个就是成熟长大了。可是弟兄姐妹，他的盼望没有办法实现。但是我们今天讲说，今天基督徒，我们说他会回来，因为耶稣 promise。我们下面有一个有一个经节在我没有打在这上面哦，有希伯来书10:23啊，弟兄姐妹我一起来读，来，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信我们的指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像那个小孩子盼望他爸爸回来的那种指望，虽然他的指望他的盼望是 very legitimate 就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他应有的权利，可是他的指望没有办法实现。但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是因为他的 promise， 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他会回来，因为我们住在他里面。所以在我们翻译那个 ISV 的翻译，因为他按照原文的翻译，他说我们 hope in him， 我们 in him 就好像说我们跟他怎么样，跟他在一起，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所以我们盼望在基督里面的，我们把这个盼望放在这个基督，因为基督是信实的，他不会不回来，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他的里面，而不是放在人身上。其实这个小孩子放在他爸爸身上，他的爸爸没有办法回来，因为风浪太大死掉了，没有办法回来。但是我们说耶稣会回来，因为耶稣说他一定要回来，所以耶稣回来他要向我们显现。弟兄姐妹，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为什么向他？向什么？我们下面有一些的讨论。我们向他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意思就是 you know， 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对不对？世界是因为他而是为他而造，而是又是透过他而造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信息。耶稣基督是万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我们要向他，什么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承受宇宙万有的，所以我们要一同与他承受上帝的产业，何等的荣耀！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我们会面对面看着他，我们就会明白哈。我们有三方面的转变，第一个，我们的身体转变像耶稣一样。他说我们必要向他，要得见他的身体什么样。第一个 physical body， 你的身体，你我的身体有一天会跟他一样的，跟耶稣什么样子。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哦，腓立比书3:20，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弟兄姐妹，你盼望耶稣来吗？你盼望耶稣来，你就等于在你的脑海当中说，耶稣基督你来的时候，就好像你当初在变化山上面显现给你的三个爱的门徒身上衣裳发光了，洁白如雪，光啊！我的身体也要改变得像你那个样子，我的身体要改变得像耶稣那么荣耀的身体一样。耶稣基督还可以穿墙而入，随时在任何地方都会显现。哇，我是超人啊，我是 Superman 啊，我可以随时在一个地方说出来就出来，说不让你看见就不让你看见，我还可以吃东西耶。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哎，我们将来到天堂去还有东西吃吗？我说有啊，耶稣复活之后还会吃鱼，还会烤火，还可以做 BBQ 哦，还可以吃 Joseph 卖的肉，感谢主，我还可以吃肉，还可以吃鱼，这多好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复活的身体要改变，像耶稣一样，所以盼望这个改变，这个荣耀的盼望成为你我的盼望。我们要像他一样，主若显现。第二点，我们同为后世，同为荣耀。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吧。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要像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要继续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你只有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才可以跟他同得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你都在基督里面。因为神喜欢将一切的丰盛都放在藏在基督里面，这是哥罗西书所讲的。那这个藏在他里面，那你也藏在他里面呢。所以当基督耶稣统管万有的时候，你跟耶稣基督统管万有；当耶稣基督承受神所有的产业的时候，你跟耶稣基督一同承受所有的产业。所以约翰一书一直在教我们两个，你要继续持续的不断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进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告诉你，圣经提示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常常的吃主餐呢。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要常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常常领圣餐的意思就是说，我会住在耶稣里面，这是耶稣他的应许。第二点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就像一书第二章里面的信息，我们常常遵守他的命令，就是住在他的里面。好，第三点，好，我们怎么样变成主一样呢？就是由圣灵转变我们像主一样，就是现今的主的荣光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下定决心仔细的读神的话，定义要学像耶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人问我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说我现在得救了，我现在做了基督徒了， What's next， 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就会跟他讲说，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预先定下，就是说你已经被上帝拣选了，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是天国的公主跟王子了，你下一步要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Be like him， 你要像他一样。那像他一样，那就是好好读圣经了，因为耶稣基督对圣经是很熟的哈，而且能够解释的比当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还要好，还要高超。好，我们最近在查马可福音，我们马可福音已经查到十三章了。那个马可福音当中充满了许多的挑战，很多人去挑战耶稣，你这个对于这个 Torah 怎么样解释？有七个弟兄娶了同一个女人，将来复活是到底是哪一个人的太太？他这样子来挑战他，耶稣不好回答哎。哦，纳税给盖撒可不可以？哦，这个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死得很惨。哦，那还有其他的这个除了纳税以外，还有看到耶稣基督他也挑战他们，他说哎，为什么？我的主对我的主说，为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受圣灵感动要称那个大卫的子孙为主呢？哦，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自己提出来了，就这提出来以后也没有人可以回答，哦，这么难的神学问题。可是耶稣基督他两三下就把他们解决了，没有人敢再问他是什么了。那当然也有人问啊，诫命当中哪一条最大？耶稣基督想都不想啊，听啊，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们的神，要爱人如己。他把这两条诫命变成最重要的。你可以讲说爱神跟爱人如己两个是第一条诫命， Two in one， 马上爱神跟爱人，啊，这 保罗也说了，所有的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条，就这样，啊，这很简单。可是弟兄姐妹，耶稣在这个被挑战的过程当中，没有人能够胜得过他。所以弟兄姐妹，你也要像耶稣一样，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啊。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订了书呢，预期在一个礼拜就会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守贞姐妹为我们介绍了一本《三层天的祷告》，我觉得很好，所以呢，我们有一批的书会先来。那来的时候呢，我盼望，这样好了啦。我早上才跟师母在讲，我说我这个做牧师啊，很少要求人要做什么，除了要求大家在生命当中面对主耶稣，要面对主耶稣，我也要求你们要遵照神的话。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很少要求说，哦，这个机会你一定要来参加哦，祷告会你一定要来哦，我那个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我很少这样子。但是弟兄姐妹，我这次呢要开一个首例，我要规定每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跟我买这一本书，每一个一本书6块钱，我规定你要买，而且每天要读，然后每个礼拜天我要求你要把那本书带来，因为那本书对我来讲，我看了，我读了，在过去的2个礼拜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基本操练的祷告手册，非常好，你就跟着念就好了。我相信再过2-3个月，我们教会整个教会好好的用那本书来操练祷告，会很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原谅牧师啊，我在牧师在这边做牧师已经9年了，今年9月是9年了，明年就10年嘞。哎，当初大家在我当牧师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个牧师大概3年以后就走了，我已经超过3倍了耶，我还在这边赖着不走哎，怎么办？但是上帝的引导啊，弟兄姐妹。但是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规定大家说你一定要买这本书，而且你每个主日都要带来。所以你买到这本书的时候，一本书只有6块钱啦。OK， 你要是说哎呀牧师我没有这6块钱，那我送你一本可以。我之所以要你花代价，是因为我送你的话你大概就不看了，所以我硬性规定你要用买的。 OK， 你要用买的好不好？每一个人一本哦，你不要说我们夫妇一本 ，no， 每一个人都要一本，好不好？每一个人都要买一本哦，然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主日，你就记得你把那本书带来，因为我要操练大家很多怎么祷告，好不好？因为那是一个基本的手册，写得很好。学得很好，弟兄姐妹，我们有太多的基本动作都不太好，好像打篮球基本动作不好就一直在投篮哦。No， 你要会运球啊，你要会防守啊，你还会有战术啊。哎，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基本的功夫基本动作都不会。啊，我们讲很多的道你也听不懂，听不懂，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应用。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说高举那本书，那本书就是一个基本操练的祷告手册。你也许读了6个月以后，你就说，嗯，这本书太浅了。那我告诉你，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你们跑到牧师面前说，牧师啊，这本书太浅了，我要换一本更高深的，我一定花时间帮你找一本的进阶本。真的，但是这是很基础的。我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祷告，我们要下定决心。仔细读神的话，我们定义学像耶稣，因为这是上帝他的旨意啊。所以不要说我做了基督徒我就等着上天堂。No， 你要开始学耶稣啊！记得教堂的门受了洗才刚刚开始哦，不是一个结束哦。下面还有一条 一节圣经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这一段圣经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哈。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以前的人读圣经的时候，他蒙着帕子啊，不敢看。那现在，敞开脸，也就是说，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会改变你跟我哈，因为神的话透过圣灵会来改变你，使你成为主的形状。好，第三点是最后一点，既然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就必定会继续的洁净自己，脱离、断开一切思想、行为、道德上的污秽，像耶稣一样的圣洁，爱神。爱人如此啊，这是一个 summary， 所以我把它划线划下来，所以我们就不会羞羞愧愧的见主面了。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把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开始读到第三章第三节？因为我们将来有一天面对我们主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住在主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一直遵循他的话语的时候，将来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羞愧了。有一天你我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弟兄姐妹，我对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就主啊，要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见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羞愧的话，那我这个牧师就算是失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天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快快乐乐的说，主啊，我等你好久了，我盼望你好久了。当我们有这种很快乐、很欢悦、喜悦的心来见主面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就是对我最高、最高的安慰。我们很生怕的，就是我给你们一些错误的信息，让你们有错误的盼望。我现在告诉大家的是，我盼望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啊，终于见到你了，我的盼望终于实现。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读一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前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是我们最后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必然要显现，你显现的时候，我们身体灵魂还有我们未来要同为后世同得荣耀，这一切的转变都是你的应许。主，我们献上感谢，因为这都是你的恩典，因此我们下定决心要学习向你，我们下定决心要好好的仔细的研读神的话语，你也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在祷告上面有突破，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用这个工具书，让我们弟兄姐妹操练如何的祷告，我们操练如何的将神的恩宠、恩典、怜悯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让我们学习爱自己，以至于我们将来会爱人如己，以至于我们才知道原来爱神跟爱人是分不开的。主，我们相信你也常常在异象当中向我们显现。主啊，有些时候你的显现，你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我们仍然是害怕，我们害怕神你来的时候就要来审判我们，但我们相信你现在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就是要向我们施恩典、施怜悯的时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旨意是美好的，你要丰盛我们，你要赐下你那个丰盛，无论是财富上的丰盛，无论是心灵上的丰盛，因为你不会加忧虑给我们，你不会加害怕给我们，相反的，你要让我们得到自由，也因此求主给我们一颗活泼的心思意念，像犹太人那个样子的有智慧的来探求上帝的话语， 因此主你也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要和你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常常呼喊阿爸父啊，阿爸父啊，因为圣灵就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常常对耶稣说，我的良人，我心所爱的，我愿意常常与你相厮守在一起。主啊，我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在我心思意念当中，我常常思想神他的爱，而且这个爱我能够感受得到。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跟圣灵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的 comforter， 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安慰，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谢谢主，你恩待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